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他的话语。那我们一同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能够一起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来学习圣经上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需要你的话，在每一个天的生活中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再继续来看彼得前书。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彼得前书的我们第六讲，就是题目就是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是在彼得前书，我们要看的是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彼得前书的四章一到二节。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的一到二节。我们有圣经的打开圣经，我们一同来看，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你们存这样的心，从此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我们就先读这两节。我们在这个受苦的心智里头，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说基督徒要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在这一段里头，我们先看前六节，一到六节的内容，就是基督徒要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不但是神把我们从罪中把我们救出来，我们赐给我们永生，他也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要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让主来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圣洁的生活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彼得前书我们就看到了，圣洁的生活是从这个有受苦的心智来开始的。所以这个信了主以后，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样的动机呢，就是因为基督已经为了我们受苦受死，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已经是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以他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已经是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心呢，这样的心智呢，当作一个兵器，能够追求圣洁，与罪断绝。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把我们从罪里头拯救出来。我们呢，接受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就要自己有一个追求圣洁的一个意志，能够把跟罪断绝。那这样的话，就能够符合主耶稣的救恩的意思。第四章的第一节呢，前面这个短句呢，就是基督既在肉身受苦那么后面呢就是跟后面有一个短句呢，就讲到基督在肉身受苦，后面的短句呢就是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前面是指的基督在肉身上他受苦了，那后面 这个在肉身受苦呢，就指的是我们，啊，前面是指的主的主耶稣，啊，后面呢指的是我们，这两个短句呢是一个平行句，就是意思就是把基督的经历呢应用在我们信徒的身上。第一节的与罪断绝，就是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不犯罪了，断绝并不是说以后就不犯罪了，而是说呢，基督在肉身受苦呢，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而死，那么就他就胜过了罪的权势。所以信徒要做的呢，就是要以这样的圣洁的心智呢来装备自己，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不随从自己人的这个私欲情欲，只是来从只从神的旨意。这个地方的从的意思呢，从的意思就是就是一个遵从的意思。基督既然为我们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苦了，那我们就应该以后呢就应该有个圣洁，有个受苦的心智，我们也不犯罪，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的来这个实现基督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牺牲的目的，他把我们从罪救出来，那我们就不应该继续在罪里头，我们就要追求圣洁，所以这追求圣洁的这样一个心智的话，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基督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动机。基督既然为我们死了，我们就要从罪里头出来。那对基督徒说呢，其实真的你信了主以后啊，你就会发觉自己啊跟过去没有信主以前不一样的。没有信主以前你犯了罪，你自己也不觉得是一个什么大的问题，或者犯了罪以后，或者觉得我还得了一些便宜，得了一些好处。但是当你信了主以后，你犯了罪的话，很多基督徒可能都是这样的，基督徒都觉得在信了主以后再犯罪啊，他并不觉得快乐，他觉得很难过啊，不应该，基督徒怎么可以再犯罪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死在十字架上就为了救我们从罪里出来，那我们怎么可以又回到罪里头去呢？所以基督徒说呢，犯罪并不快乐的，只有遵从神的旨意停止犯罪了，那这样的话才有快乐。一个基督徒正是有个受苦的心智，能够不犯罪少犯罪，那么很谨慎的保持自己来追求这样的圣洁的话，那真是有真正的快乐。那犯罪所得的快乐呢，是不是一种正常的快乐，是一个很跟基督徒的这个神救我们的意思啊就不相符合的。所以这里面呢，彼得就劝勉信徒呢要追求圣洁。所以追求圣洁呢，这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方面，一个呢受苦，一个呢是挣扎，一个是分开。所以这个你要追求圣洁呢，总要从这个三方面啊，三步来走啊，你受要有个受苦的心智，然后你在罪的这个面前的话，你有挣扎，你想我不犯罪，可能又止不住自己的情欲的话，你又犯罪，那么就是还有挣扎，还有第三个呢，你又分开了啊。所以这个追求圣洁呢，三个方面，一个呢是受苦啊，那么第二个呢，你有挣扎的，你不是很自然的，你说不犯罪就不犯罪了啊，不，你有挣扎， 又想犯罪又不愿意犯罪，有个挣扎，然后呢你就能够从罪里头分开啊，这就是追求圣洁的。所以我们为了不犯罪而受苦呢，这个是为主受苦，这样呢是有福的。如果我们是顺服了，我们倚靠主了，那么我们就会在这个成圣的路上呢就往前走了一步了。如果我们不顺从啊，我们就是碰到事情的话就是埋怨人埋怨神，不肯顺从神的意思，不肯离开罪，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受苦呢就没有益处了。你为了不犯罪而受苦，那么这个使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控制，那这个是有福的，这是有益处的啊。如果你不肯顺从，还顺从罪的情欲，那你就是很痛苦的。所以这个追求圣洁呢，这条路呢有三方面。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你受苦啊，有挣扎，然后呢你与罪呢分开啊，这个你这个受苦呢，最后结果呢是与罪分开。所以这个成圣的路，所以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是因着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被神称为义了。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为救主，我们的罪都归给耶稣了，耶稣替我们担负，他已经为了我们的罪呢被钉了十字架了，那这个主这个罪呢是由耶稣已经挺担负了，那我们的责任呢就是离开罪，离开这个人的情欲，保持圣洁，那就是这样呢，在为了这个保持圣洁，追求圣洁，你在受苦的话，那就是神说呢，这个是有福的。那如果我们愿意顺服，我们依靠主，那么就会在成圣的路上呢，就往前走了一步了。啊，当你每天的生活一天一过一天，一个月过一月，一年过一年，你在这条追求成圣的路上呢，你有这样的心智，愿意顺服神，不愿意去再去犯罪，那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一个一个渐渐呢在灵性上呢就有长进了。如果你不肯顺从圣灵的意思，不肯跟罪断绝，那么你就是埋怨，遇到事情就是埋怨神埋怨人，那么你这种受苦呢就没有益处了。同样是受苦，你受苦的话愿意顺服神啊，顺服神的意思，那么你这样的话就是有福的。如果你碰到一些情欲，你不肯受苦，不肯与这情欲断绝，那你就是即使你受苦，这样的受苦呢是没有益处的啊。所以成圣的路上呢，就是要以受苦的心智呢，作为这个兵器，作为我们的武器。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跟随主，离开人的情欲，那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情欲呢，是跟神的圣洁呢，是神的旨意呢，是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所以基督徒呢，追求圣洁，刚才我们说的这条路呢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受苦，你觉得挣扎；第二个就是要挣扎了，你要是顺服神呢还是要顺服自己呢，有挣扎的；第三个呢你就分开了，当你顺服神的话，你就跟情欲呢就分开了。所以这个你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怎么追求圣洁呢？ 不是一天一个事情你就立刻就圣洁了，你就是在这条路上呢，你愿意受苦，你会在受苦中间有挣扎，你不肯走世界追求情欲的路，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了，你预备自己追求圣洁，那将来呢，你见主面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惭愧。我们不是说得了救以后，我们就还是过过去的旧的生活，我们要追求圣洁，过一个新的生活，就是能够追求圣洁的生活。这是这个第一段我们想看到的，基督徒要是过这个圣洁的生活呢，会受苦。受苦的意思就跟你本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还会有挣扎，你又想随从情欲，但是里面又觉得圣灵告诉你你不能够随从情欲，你这个里面就有挣扎，然后呢你挣扎了，你靠着圣灵得胜的话，你就与这个情欲呢就分开了，所以追求圣洁的路呢，不是只有一步，有三步。一个呢就是会有受苦，会有挣扎，然后你挣扎的结果呢就是与这个情欲分开啊，所以说基督徒要追求圣洁。在下面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在末世的时候的教会的生活了。在第四章的第七节就说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讲到这个万物的结局，就主再来的时间就近了，所以我们呢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再下来说呢，这最要紧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讲到这里的话，在万物皆就近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在教会的生活呢，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呢，就要看到我们是怎样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对主再来呢，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不是猜主什么时候再来，而是呢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就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话是彼此相爱，他说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讲到末世的时候这教会生活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测这个主什么时候来啊，来了我知道他快来了我才准备啊，如果他明年来了那我今年可以准备，如果他就两年以后三年以后来了我临时再准备也可以，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我们正常的基督徒就是要现在就是谨慎自守，来警醒祷告，能够来预备主的再来。在1988年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些传道人呢，来收到一些寄来的小册子，这标题是什么？他说：“为什么耶稣会在1988年回来的88个理由？”他就题目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在1988年回来，有88个理由。那么过了以后耶稣没有回来啊，那么到了1989年，他们又再收到一个小册子，就是解释呢他们计算的年份呢有误差，少算了一年，所以他们就说耶稣会在 1989年回来，当然这1989年主也没有回来。那么你想想看，1990年还会有这样的小车子出现吗？没有了，因为他们靠这个来算耶稣的日子的话，这并不是一个真理。所以这个他们就重在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圣经呢不是叫我们来猜测耶稣什么时候回来，他圣经在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谨慎自守。我们只要谨慎自守，什么时候回来的话，这个日子是神定的，我们不需要去猜测去。我们的责任就是谨慎自守啊，我们要预备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来见他的面啊，那么能够叫我们在生活中间，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能够应作这个耶稣基督呢得到荣耀。在第七节就说了，万物皆究竟了，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警醒祷告，借着警醒祷告叫神得到荣耀啊，那我们就不会再追求世界上的情欲啊。那么这个的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是要祷告要警醒，是为了叫神得到荣耀。为什么要祷告呢？因为祷告的话就表示我们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经不起一些物质的引诱，经不起一些情欲的引诱，我们常常会失败，我们又软弱，我们需要依靠神。如果一个人不祷告，教会不祷告的话啊，就表示我自己可以来面对这些事情，我有力量，我靠自己可以做一切的事情，这并不是我们真实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要接着常常来到主面前祷告，让主的恩典，主的力量来保守我们。那么警醒祷告就有了节制了，就是你就在头脑里面呢就会清醒了，就会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啊，你就会知道主来日子以前呢越近的话，这些不法的事情更多，所以自己更要小心要谨慎，不然的话你就会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那彼得写这样的句话的话是吧，也是可能他会不会他想起他是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在一起他也没有一起祷告，那么就失败了，结果就冲动拿出刀来把一个大仆人的一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削掉了。这并不是耶稣要叫他做的，可能他就没有谨慎自守，所以就叫我们要警醒祷告，然后呢叫我们有谨慎自守，要有节制。第三个呢，这里说呢，我们要彼此，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相爱。所以爱并不是一种情感，相爱呢是一种行动啊，爱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就是能够互相的关心，互相的帮助。那这样的话呢，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彼此相爱的话，我们彼此得到鼓舞，得到扶持。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信心呢就有人会坚固。这是我们要做的不是去猜什么时候主回来，而是我们要警醒祷告切实相爱，然后呢我们的要服侍神。我们服侍神为什么要服侍神呢？ 是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在教会里头呢，我们要不是一个人做很多人的事情，不是包办一切啊，要是彼此相爱，那这样的话呢，互相担当啊。有的人服侍很多，那么有人可能就服侍很少，那么服侍少的人呢，就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看见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很辛苦的话，就会去帮助他。那这样的话，有这样的神的爱心在里头，我们就看见这教会的服侍呢，是一个团队的服侍，不是个人的服侍啊。这就是一个在末期的时候，这教会需要有彼此相爱啊。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呢，就提醒我们，就在我们遇到试炼、火炼的试炼当中，我们要荣耀神啊。作为基督徒说的话，这个试炼是一门必修课，必修课，因为你这个试炼是基督徒常常遇见的，是不能避免的。试炼有大的试炼，有小的试炼啊，这个都是基督徒会遇到的。那么你会遇到别人反对，遇到别人的逼迫或者呢自己身体有软弱，你得到一些不治之症，你这个病一直在病中间不太容易好，那么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这样。所以彼得呢就要信徒呢知道，有的受苦呢，有的受苦呢是出于自己不听神的话而受苦，有的人受苦呢是照着神的旨意，是神允许他受这样的苦，是为了要锻炼他，为了要帮助他认识神。那这样的话呢是照着神的旨意受苦呢，那就是好的。特别是今天这样的艰难的时代中间呢，受苦呢是要我们学习功课。受苦不是神不管，或者神故意要叫我们受亏损，受苦呢乃是叫我们能够来得益处所以这个我们在受苦中间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在哪一方面还不够足，叫我们自己在哪一方面还有缺点，还有错的地方，那么就可以去改正会加强，那是叫我们的信心呢能够坚固。就是好像在没有风浪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个船的话是会能够破损呢，但是如果你是经过风浪，这个船是坚固的话，你就是能够平安的到达你的目的地。所以有的基督徒呢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被人逼迫失去了自由，那么彼得都是鼓励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们呢要在试炼中间呢荣耀神。所以从十二节到十九节呢可以说是在火炼的试验中荣耀神在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不要以为稀奇，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基督徒不是因着犯罪而受苦，而是因着信仰而受苦的话，你们是跟基督一同受苦，在你们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那么这就是说在受苦呢这个讲到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信心的试验能够叫我们信心呢能够坚固知道自己有哪一些的缺点。如果你不经过试炼，不经过风浪， 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软弱，有什么缺点，但在试验中间你发现自己在哪一点还不够的，你能够去改正，那么这个对你的生命呢，是长进呢，是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在基督教基督徒呢，在受苦受死呢，在受苦的时候呢，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跟神有交通。平时假如你很一帆风顺的话，好像你就祷告向神祷告就少了，你倚靠神的心呢就少了。但是一旦你遇到苦难，遇到一些逼迫，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这些苦难呢就逼着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加给你力量，也求神光照有哪一些地方我还不合神心意的，求神帮助我改正。所以是试炼都是帮助基督徒往前的，不是叫我们受苦以后叫我们失败，而是叫我们受苦以后呢灵命能够得到长进啊，而且呢叫我们对神呢有更多的认识啊。在试炼当中，我们虽然我们自己解决不了，我们只能依靠神，那么就在这个在依靠神的当中呢，你就学习了功课，那就可以把自己呢，这里说呢，把你的灵魂呢交给呢信实的造化主，就是创造的主，造化的主就是创造的主啊，这主是信实的。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受苦是我们不能担当的，没有说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主就离开了我们不管我们了，不会的。当你在受苦的时候，神仍然与你同在，神在暗中扶持你，在一切的事情上他来管理。当你有这样的信心来倚靠他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与你同在，虽然环境很困难，但是你的内心却是有平静安稳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更经历神了。如果没有苦难，一帆风顺，你对神的能力，对神的恩典，他的爱，你就体会不会深的啊，觉得很自然嘛，我信了主就应该凡事顺利，一切都是发达的。但是你在受一点苦，你在神面前倚靠他，你就经历神的安慰，经历神给你的力量，使你从苦中间能够起来转回来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当我们是为了福音，为了信仰受苦的时候呢，人看起来就觉得我们很可怜一样的啊，太过苦了，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呢，经过这些逼迫的弟兄姊妹，他们就会被神带进与神更深的经历里头。在旧约里头提到约伯啊，有本约伯记啊，约伯是个义人，他受了很大的苦，他受的苦不是一般的人能够承受的。他的家产失去了，他的儿女死掉了啊，他自己长了病，生了病了啊。但是经过虽然有一段时间有人来安慰他，但是总不能安慰在这个他的真正的安慰他，只是说你一定是有罪才会受这么苦。他说我没有，我凡事都行神的旨意。那么朋友并不能够安慰他，最后 神向他显现，他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是神要叫他借着这些苦难，能够来认识他。所以他在这些苦难过去以后，神恢复他以后，他就说了，他说从前我是风闻有神，就听见过有神，但是经过这些苦难以后，他说我现在呢，我才真正的认识你啊。所以这个约伯呢，旧约的约伯呢，是在重重的苦难以后更认识神，苦难叫他认识神啊。这个是也是神要我们，为什么要我们要经过逼迫，经过苦难的一个原因，神就是要锻炼我们啊，叫我们能够对他的爱能更有认识，对他的信心也能够加强，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约伯是在重重的苦难中间更加的认识神的。那么还讲到我们在受苦的心智的话，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要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更渴慕主再来。所以在第十三节就说了，照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啊，我们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里说的非常的好，他说你跟基督是一同受苦，不是为了你自己受苦，你是为了基督受苦，那么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块欢喜快乐了。所以就在苦难中间，我们要渴慕主再来啊。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啊。神呢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一切的痛苦呢都是过去了啊。所以受苦是一段时间，是在今生但是我们见了主的面，当着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这些苦呢，这苦难呢都要过去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认识到神的爱是多么的奇妙，他的保守能力也要与我们同在。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今生中间，我们要把自己交托给他，叫我们的不是去看苦难，而是我们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有信心来依靠神。为什么救我他不是要害我，这些事情临到我不是要害我，而是来锻炼我就是好像在这山这个树啊，在高山上面风很大，风吹来吹去，这个树呢一直长大，那么就成为一个很坚固的大树，可以作为盖房子的时候一个栋梁啊。那有些树的话就长在温室里头，或者一些花长在温室里头，经不起风吹一打的话就凋谢了。所以神呢把我们放在一个不容易的环境中间，他就是要叫我们信心得到坚固，叫我们爱他的心也更多，这样呢就达到神要试炼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这个受苦的心智这个主题呢，我们做了一点思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些话放在我们前面鼓励我们要追求圣洁，叫我们要一个受苦的心智。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 即使我们人很软弱，但是我们可以依靠我们爱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你会在我们一切的环境中间与我们同在，所以求你看顾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能够在受苦中间能够有个受苦的心智，能够与你同行，能够依靠你，知道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所以我们要把感谢和赞美都来归给你，也求主你赐福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叫我们在这个环境不容易幕后的时代当中啊，我们受到的难处当中，我们仍然能倚靠神，心里有平安，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